神的宝贝们，早上、下午、晚间，神同在。我是你的朋友以诺，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灵修默想神，亲近神，与他亲密，聆听他的话。欢迎来到灵魂体兴盛120天计划，我们一起来聆听默想今天的经文。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呢。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神的宝贝们，今天我们已经读完也听完了约翰福音2章。那么2章呢，是相对在约翰福音里面比较短的一章。那么今天在哪一处的经文跟哪一段的经节比较感动你呢？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呢，有好几段的故事。前面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讲到耶稣跟妈妈到了一个迦拿的婚宴， 过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到了殿中，然后呢就把这些卖牛羊鸽子还有换银钱的这些把它赶出去。过后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跟犹太人的对话啊，我们可以看到好几段的故事。那今天呢，在哪一段故事会比较感动你呢？今天呢，我在看到这个迦拿的婚宴的时候，这段故事我觉得特别的感动我，也特别让我回想起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还有我们信仰上的跟随主的每一个步伐哈。在这里我们知道呢，当时候在这个婚宴里面呢，他们的酒就用尽了。那么一般上呢，如果在一个婚宴还没结束，酒就没有了，对主人家或者对新郎新娘甚至他们的家族都是蛮失面子的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酒用尽了过后，耶稣的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就跟他说呢，就说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到。可见得呢，其实玛利亚耶稣的母亲真知道耶稣是谁，他真知道耶稣不是一个平凡的人，耶稣是一个可以执行神迹和有很多奇妙神迹的可以发生的一位神人啊。然后呢所以他才跟耶稣说他们的酒没有了啊。但是在这里呢，耶稣的母亲呢没有停止，他就说什么呢，他跟佣人说，他告诉你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可见的他确实对他的儿子是绝对相信，他的儿子是超自然的，他的儿子是执行神迹的。但是关键不是在这里，关键是在后半段。照当时犹太人的这个洁净的规则哈，他们呢是在他们的这个门哈那边哈门口那边呢会放这个缸啊，这个犹太的洁净的规则呢，六口缸呢摆在那边哈，每一口呢可以剩两三桶的水啦哈。所以我们知道呢，耶稣呢当时候就跟佣人讲，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水，直到缸口。到了第八节，耶稣就说什么呢？可以把它摇出去，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出去。我在想呢，这真的很不符合逻辑。为什么很不符合逻辑呢？如果我是那一位佣人，我明明看到那六缸的水本身就是水。说得难听一点，那些水还是不是说非常干净的水，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是他们洁净的规则，进门之前要洗脚啦、洗手啦之类等等，也不是说太卫生的水啊。然后呢，过后呢，耶稣跟佣人说把水装满装满到缸口，那过后呢就可以摇出去给管家给宴席的人哈。所以我在想呢，如果我是这位佣人，我会做这件事吗？我会真的去顺服神，真的会顺从耶稣的话吗？那我们说得直接一点就打个比方，那今天呢，我到你家过后呢，你家没有水了或者是没有酒了哈。过后我就跟你讲说，哦，你到那个自来水的那个那边的水喉去打开，过后呢去装水到你的那个装水的那个瓶子，过后呢你就拿出去倒给别人。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想说，你是有病啊。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老实说，我在想呢，这里我们一般，如果我们讲说，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社会，一般我们都不会这样做或者是不可能这样做，或者我们会里面充满几百个问号过后，我们才想说我会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可见的这些的佣人呢，就是如此的顺服，如此的顺从，就是当耶稣跟他讲什么， 他们就跟着做。所以有时候很多时候呢，神迹是在什么呢？我们顺服跟顺从的时候是发生的。但是如果说我们一生当中都像这个多马，都是要问这个问那个问到最后，你会发觉我们身上经历不到多少的神迹，我们身上只经历到一大堆的，就是说人的作为，还有符合自然界定律，还有符合理论逻辑的一些事件，而不是神迹。好像在我生命当中，我经历蛮多关于神在我身上的神迹，往往很多时候都是要冒险的，往往很多时候都是要跨入我的信心。所以很多时候顺服跟顺从跟信心是绑在一起的。有些人一生当中信主信到现在，但是从来没有信心的跨越。信主是一个精神的依赖，是一个信仰的寄托，但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一些超自然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呢，在做任何东西都会以逻辑，以人的这个思维的分析组织整合管理过后才做决定。所以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位充满可以执行神迹的神，却被我们的逻辑思想思维限制了，因为我们没有信心，因为我们不敢相信，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顺服就讲多年前呢，我记得当时候神叫我放下工作，那放下工作过后呢，神就没有跟我讲任何东西，直到我等他等了3个月半4个月半的时候，神才告诉我说，哎，就是已经预备了神学这条路给我。当时候呢，我已经完全没有储蓄了，已经是完全没有钱的情况，过后呢就得跨越进到这条路。所以就好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一样，这个故事就讲到说，明明就是水，耶稣却叫他们端出去，你顺服吗？好，我顺服。结果我顺服走下去的时候，我就经历了神迹奇事。我有再多的不愿意，再多的逻辑思考，人的思考，人的思想，我可以不回应神那条路，因为根本是一条死路。但是呢，因着顺服的时候，我经历了神迹。就想多年前，我记得在2012年的时候，我大概在亚洲这边服事，我还没有去到欧洲啦、澳大利亚、中东，还有不同的国家啦。但是呢，我记得2012年的时候，神就在一天早上我醒起来的时候，神就跟我讲说要去还福音的债啊。然后呢，过后日子不久，我就接到了一个欧洲的邀请，那我就到欧洲去。但是呢，在接受要去的时候呢，我很大的挣扎，因为呢，到欧洲讲到要用英文，在欧洲要面对我从来没有面对过的各样的压力、各样的重担、各样的不容易等等，所以我根本就不大愿意接。但是呢，神讲的那句就是还福音的债。其实神往往很多时候呢，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很多时候他没有讲得很清楚，他也没有讲得很仔细的。有时候他就是要我们信心的越跨越去跟随他。当我们越跨越越跟随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哦，我们听神的声音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准确，越来越精准，越来越精准。就好像最近的时候神跟我讲宠物狗，对不对？我在我的家的条件跟家的状况跟实际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养狗的。因为我岳母是真的很怕狗的，她看到狗能站到椅子上，甚至桌子她都能站上的，怕狗怕到这个地步。但是呢，神就是这样奇妙让这个事情发生。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的时候呢，会有在于听神的声音里面呢，有很多的冒险。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呢，哎，神跟我们这样讲，那么呢，我们得有信心的跨越，我们得寻求印证，寻求神再继续说话， 边走边寻求，边走边寻求，信心就是这样来，顺服就是这样来，跟随主就是这样来。那么呢，我们就越明白神的声音，越知道神的声音，越了解神的声音。跟随主的道路就是这样出来，听神的声音也是这样出来，顺服神的道路也是这样出来。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把自己放在婚宴的时候呢，耶稣明明你看到那几盆就是洗脚洗手的水，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却跟你们讲说，好，倒满那个缸过后呢，端出去。你觉得我们谁会端出去？谁都不会端出去。但是呢，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用人的逻辑思维，我们得用神的思想跟思维。跟随主会有不断很多的冒险，冒越多险的时候，你就越明白神在说话，越明白神的带领，越明白神的指令，越明白神要做什么。阿们，阿们。所以就好像泥土系列的教导啊，包括灵的成长的教导，包括灵的人生的教导，这些各方面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在平台教课，其实就是很普通，我就是跟几个弟兄姐妹分享我的感动，过后呢慢慢就走下来，走到今天，我真的觉得这就是一个神迹。当我记得在过去的时候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生命的系列，生命品格的教导，大部分弟兄姐妹都不愿意学，也不想学。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神迹，看到呢这块土地的心展开了，这块土地的这个渴慕生命的改变转变也不一样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是神迹，这都是不断的在跟随主跟神的冒险。如果只今天，如果神告诉你把这个缸的水拿出去，你敢拿吗？你要拿吗？神告诉你放下工作，他会支付你，会负责你生命的一切，你敢放下吗？你敢拿出去吗？今天神告诉你说你的家他来看顾，你看顾他的家，你敢相信吗？你敢这样做吗？今天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传道人，我们牧者，我们没有经历过信心的熬炼太多，所以我们对神没有信心，以致到一个地步呢，弟兄姐妹对神也不会信心。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他们在牧者的身上，传道人身上所学习所看到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榜样。所以呢，身为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带领人，牧者，我们需要以身来到示范，以身来到效法，弟兄姐妹就会跟随着。所以信心教会很多时候没有信心，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看到信心的榜样。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故事不是让我们听听爽爽，然后呢讲这神话故事，圣经里面讲的所有的故事都是要我们去经历，我们去实践，我们去把它活出来，将圣经生活化，将圣经把它活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有生命的道。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鼓励大家，我们要把这本圣经活出来。今天我想问一下，如果神今天告诉你说把这个水，把这个缸的水端出去，你敢端吗？你敢在奉献相信神吗？你敢在教会的房租相信神吗？你敢在带领着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相信神吗？你敢在你工作相信神吗？你敢在你的病痛相信神吗？你敢在你的贫富、你的薪资、你的岗位相信神吗？你相信神多少就经历他多少，你对神渴望多少，顺服多少，你就会经历他多少。今天为大家送上一首歌叫顺服，愿我们一起学习来顺服我们的神，我们就经历水变酒的神迹。
生命在于你。 世界属你，星星动摇的时候，我要信靠。
我相信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生敌人的益处。
我相信你的道路甘愿谦卑顺服，
One more day, it's not the same. Para honrar o Senhor. Yeah. Thank you.
everywhere and anywhere you want me to go. Jesus. 求你给我一个健康身体，让我可以轻松服侍你。求你给我一个健壮的魂，让我可以拥有你心意。求你给我一个强壮的灵，让我可以知道你的心。求你给我一个得胜身体，让我可以强壮服侍你。求你给我一个喜乐的魂，让我可以拥有你心思。求你给我一个新生的灵，让我可以进入你的心。 让我可以住在你的心，让我可以融化在你的心，让我可以迷失在你的心。